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的讲师李日康。今日我会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先人指路》，十个故事带你进入道教的神秘世界。编者是谢世维和李宗达。谢世维教授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特聘教授，他的专长领域是中古道教研究、佛教和中国的宗教研究。另一位编者李宗达，他是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的专长是宋明理学、禅宗、周易和内丹的研究。今次这一本的书，他们两位编者希望将研究的视野由传统的汉学和中国研究的领域扩大去到全球各地使用的华语语系的文化社群之中，希望透过研究全球脉络底下的华人文化表现，包括道教等等，去联系和反思到究竟华人社群在全世界有什么影响力和有什么文化的互动。如果说道教有什么可以标志和呈现它独有的特色的话呢，那画符肯定就是其中的一项了。在我们广东话里面甚至有鬼画符或者符箓这些这样的讲法，可见道教画符的传统或者文化渗入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不同的部分。自古以来在不同文化里面都有不同的神秘学家啦，或者西方的炼金术士，他们都是透过象征去掌握神灵和超自然的世界。而在道教的世界里面，符就是通往神灵世界的象征。符文所涉及的是一个奇幻瑰丽的法术仪式世界，道教的法术都是围绕着符的文化而展开。法术世界充满了想象，道士和法师在人、鬼、神、妖混杂的世界里面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透过符文至高的权力呼唤各种元帅、官将、天兵，甚至是和在地上面地底里面的鬼魅妖怪去对峙、协商和斗争。先人指路这本书里面为我们介绍了不少道教在近代里面的发展，而在近代里面以画符最闻名的呢，就莫过于道教里面的其中一个分支，就是张天师的门派。天师道由汉代末年张道陵开始就擅长画符和以符咒治病，历代的天师所留下的书符治病的记录转化为大大小小各种不同民间戏曲、小说和笔记的素材。去到明清时代，天师符甚至开始广泛流传，得到民间人士的广泛喜爱。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打开通胜的话，甚至会见到通胜里面都会截录了一些保护家宅平安的符咒模样。而历代天师里面最传奇的人物呢，就有第三十代的天师张继先。传说在宋徽宗的熙宁年间，一个地方叫解州，解州的盐池呢就遭逢水患，当地的人呢就认为是蛟龙在个盐池里面作怪。皇帝就经由道士徐神翁的建议，就召请这位张天师来治理水患。张天师在池边呢就写了一道贴符，投入个池里面，突然之间就雷电交加，蛟龙呢就在池边匿毙，水患呢也都因此而解除。皇帝就问张天师了，究竟是请了什么天兵神将去降服蛟龙呢？能不能够有机会得见尊勇？于是张天师就说，哦，其实我召请的是关羽，甚至即席在面前写符召唤关羽在个皇宫大殿上面。皇帝因此大惊。皇帝听闻张天师画符治病都是非常出名的，因此呢就命令人将几十个大瓮拎来，并且装满水，然后呢就请张天师在入面写符，然后呢就将这些水缸就放在京城里面，令到患病的人呢饮了这些水就能够大病痊愈了。 而除了这位宋代的天师，《仙人指路》的这本书里面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跟天师有关的有趣故事。而去到明代的时候呢，当时呢士人和平民每日来求张天师符的人呢已经上达千人了，可见天师符在明代甚至往后的清代呢都是广泛流传，深受不同阶层人士的喜爱和信赖。当时的张天师呢住在明朝的朝天宫，侍卫呢一般没办法代替天师提供灵符，因此呢就只能够将大门关上。但估不到百姓呢极其狂热，将一些门山破坏闯入宫中。张天师于是就形神扣齿，拎住大笔书写一张大符投入宫殿里面的井里面，市民争相去抽取井水，没几耐甚至那口井都敷埋，有病的人饮用了井水马上就能够得到痊愈。皇帝因此下令在井上面起了座亭，并赐名为太岳泉。借用主编谢世维教授的讲法，宗教是族群的共有记忆，落印在生命里面，成为一种世界观、宇宙观。记忆由无数的故事组成，人组合记忆来适应当前要面对的状况。记忆是体验和想象的再造之物，在遗忘和记起之间，宗教和人也因此有了生命。集体的记忆植根于口耳相传的传说，而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文本就更加成为了一种权威，传承亦都是记忆的依据，能够建立起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希望今日介绍的这一本《仙人指路》能够为各位提供有趣、贴地和合时的角度，重新唤起我们的集体记忆，进入道教的世界、道教的故事和当中的友情宇宙。